有人在道场自称是某某佛菩萨再来，请问大众应以何态度面对？执事者应如何处理？这个事情在现代社会全世界都有早年我在美国就遇到过他自称有些信徒来问我自称是什么佛菩萨再来的来问我是不是真的我说有真的但是自古以来呢，这个真的佛菩萨再来身份也暴露他就走了这是真的你看这个传记里面记载永明延寿大师这是我们学佛同学都知道的那个时候这个前王是他的大护法了对他非常尊敬有一次前王打了一个千僧斋就是供养一千个出家人吃饭这个过往请客供斋修福那么坐位了当时这个上位呀，首席上位呀，几位老法师都是很谦虚互相在退让。这退让没法子了，大家都不肯坐。突然来了一个，从外头来了一个，穿的不怎么样、破破烂烂的一个和尚就来了，进来了。再看看这个和尚进来就往大位当中一坐，人家也不好讲话了，是吧？都是出家人嘛，就共斋是平等心嘛。是不是好就让他坐了这大家坐定吃完之后前王就向永明大师说他说我今天供斋有没有圣人来应供永明说有什么人呢定光古佛定光古佛来应供这是哪一个就是坐在上位的了人家也不晓得什么名字耳朵很大就是那个大耳朵好像就是的他就坐在上位的这个前王马上派人去找去追踪就真的找到了在一个山洞里他坐在一个山洞里找到这个大家知道他是定光古佛就特别恭敬礼拜他说了一句话弥陀饶舌而且多话了多嘴呀，把他身份暴露了他就作画了这是真的身份一露就作画了这个大爷一看定光古佛圆寂了再一想他的话弥陀饶舌那永明延寿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赶紧回去向国王报告报告这是永明是阿弥陀佛再来这个前越王的时候非常欢喜这是他的老师没想到是阿弥陀佛再来的赶紧带着人去看老师还没有出门外面有人报信过来了报信的人走得很快几乎跟前王爷撞了一跤这什么事这么匆忙呢永明大师圆寂了身份暴露马上就走是真的身份暴露还不走是假的哪有这种事情呢身份暴露的时候都是这样你看布袋和尚就是弥勒菩萨了他是宋朝时候跟岳飞同时代奉化人浙江奉化人也是身份暴露就走了他不是别人他自己说的他告诉别人他是弥勒菩萨的化身 说完之后，他真的就作画了。所以以后我们寺庙里供奉这个弥勒菩萨，通通供奉他的像。弥勒菩萨像，在中国历代，你们从高僧传，还有居士，居士当中也有佛菩萨再来，你去看，身份一暴露，马上走了，这真的。身份不暴露啊，他要说他了，叫妖言惑众啊。那个是佛不许可的，所以诸佛菩萨示现到世间，可以暴露，暴露马上就走。但是暴露身份的人少数，多数的身份我们都不知道。你像这个印光大师，这个莲池大师、藕益大师的身份，那都不是普通人了，但是身份没有了，这是我们不晓得。这些道理啊，总要懂啊。那么遇到这些呢，就是不要放在心上就好了。他纵然是佛再来也好，菩萨再来也好，我还是凡夫。我现在着急的是，我怎样成佛，怎样成菩萨，这个才重要啊！所以不要去看别人，要回过头来看自己。那你依照哪一部经典，依照哪一个法门去修，认真修学，你就是菩萨。你依照地藏经修学，你就是地藏菩萨。地藏菩萨很多啊，无量无边呢。地藏是个法门，菩萨是学生。就好像你在学校念书，你念过文，过文是个科目，那个过文系的学生有多少？太多了吧。大家都在学，哪一个人能学成功？那靠你自己努力。你修地藏法门，你是地藏菩萨；你修普贤法门，你是普贤菩萨。所以完全看自己呀，要发菩提心的，要认真去修学，这样就对了。所以听到别人这些话，我们心里明了，那是假的，那不是真的。这个一定要清楚，不能被人骗了。佛门里头有假的，有假菩萨，有假佛，很多很多啊。你要不小心就上当，就出骗。所以你心要定下来。这个世尊非常慈悲，在临走之前教给我们四依法，这个是一定要懂的。佛不在世，我们学佛依靠谁？佛第一条告诉我们，依法不依人。法是经典，经典现在也有假的，有伪造的。现在这个世界仿冒太多了，假东西太多了。念佛法都是假的，那怎么样鉴别呢？大藏经是个标准，这个经典大藏经里头有，这是可靠的；大藏经里头没有，不可靠。那么现在我们近代出版的大藏经就有了问题了。现在人很多东西也都自己编到大藏经去，从前可不容易啊。这一本经书要编到大藏经里面去，要皇上批准的。要当代的这些高僧大德的时候审查都同意了，没有意见，呈给皇帝，皇帝批准才能入藏，所以非常严格。因此我们看大藏经的经典要看古本，古本大藏经有没有这个经典，可不能看现在的。 这都是要很慎重、很小心啊，依法不依人。我们在藏经里面看自己的程度啊，自己的这个修学环境啊，自己的能力，选一种，一门深入啊，长时熏修，这就对了啊，你就不会走错路啊。所以头一个是依法不依人啊，第二个呢依义不依语啊。那么经典都从梵文翻译的，同样一部经有很多种译本啊，到底哪个对都对，如果不对留不下来啊。所以你像无量寿经就有十二种译本啊。那么古大德告诉我们，这十二种译本呢，从内容里面去看，可以能够推断释迦牟尼佛一生不是讲一次啊，至少啊讲过三次啊。释迦牟尼佛讲经一生只讲一次，没讲重复的，唯独无量寿经是多次宣讲啊。这个凭据在哪里呢？凭据在于愿，愿是最明显的、最重要的啊。你看现在留下来这个五种本子啊，有的本子24愿，啊，有的本子36愿，啊，宋朝的译本就是这个清净平等觉经，就是36愿，有的本子像康僧铠的本子是就48愿。啊，如果是一次讲的话，这个翻译的时候绝对不会把它翻成这样啊，这个愿文，从这个地方来做证明，释迦牟尼佛至少一生讲过3次啊，所以他这个愿文内容大致是相同啊，但是这个条目不一样啊，这证明啊，佛在世不是讲一次，多次宣讲，多次宣讲就知道这个法门的重要性。普度众生啊，啊，所以这个才有汇集本的产生。第一次汇集是宋朝时候，王龙书居士啊，第一次汇集本，他的本子叫《大阿弥陀经》啊，这个也入了藏啊，这个龙藏里头有啊。那么第二次的这个汇集呢？是前清咸丰年间啊，魏默生居士汇集啊。当然汇集比这个王龙书的要汇集的好啊，可是印光大师对他还是有批评，还是美中不足，可见的汇集不容易啊。到民国20年前后，夏莲居老居士第三次汇集啊，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这个本子汇集的好啊。前面两种本子不足之处，他都修正啊，都订正，而且文字通俗。这个五种原译本的内容全都包括在其中啊，真的是集五种原译本之大成啊，非常稀有难得啊。诸位看到这个经本前面呢，没关系老居士一篇长序，你就能看到啊，就能够了解啊，所以这个本子确实是好啊。那么我们在全世界流通，依照这个本子修行得度的人很多啊。那么这是顺便 给大家提一提，是一意不一语。佛讲的意思对了，这个言语文字这个没有什么大关系。这样子我们对这个译本、翻译本、汇集本才产生信心，没有怀疑。第三条呢，佛教给我们一了义不义不了义。什么是了义？了义跟不了义没有一定的讲法。用最简单的方法来说呢，就是我们现前的真实理义就是了义。我们现在修学这一生得不到真的利益，利益还到来生后世，这就不算是了义。确实能帮助我们开悟，能帮助我们离苦得乐，能帮助我们往生作福，这是最了义。最后一句很重要，佛教给我们一知不一识，这是什么？感情用事，这是理智。佛教的我学佛的人要以理智，不能感情，不能动感情。动感情很容易走错路。这是世尊临走之前呢教给后世这四句话了。你能够遵守，如同佛在世，没有两样。所以这个很重要，很重要。